大家新年好！感谢主，我们又迎来了一个新的开始。你知道 January 这个英文 January 是什么意思吗 ？January 其实是从罗马开始的，是罗马人他们把一年的12个月是用他们12个神。你知道罗马的神是很多的，好几百个，这12个不算什么。他们12个月用12个神来命名的。那这个 January 就是他们的一个罗马的一个偶像，他们的偶像，这个偶像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有两张脸，一张脸是对着前面，一张脸是对着后面，所以他们把它命名为第一个月，因为在这个新年的开始，我们需要朝后看，也要朝前看，这其实是蛮有智慧的。在一个新年的开始，我们需要来思想一下，在去年我们有过什么样的经历，学到过什么样的教训，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地方应该更加的努力，然后我们在今年要设定一个新的计划，一个新的目标，让我们人不至于每一年周而复始的在浪费生命。如果你不去思想这种问题，你没有新的目标，一年很快就过去了。像我们这种年纪的人都发现，时间是越来越快，一眨眼，刚过完新年，怎么又到圣诞节了？我们那个圣诞灯还没来得及拆下来，怎么大家都往上挂了？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个时间越来越快，当我们知道生命是非常有限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活得有智慧。在去年，我们经历了太多的事情。上个礼拜，我听丁长老帮我们总结了一下，我在想说，哇，去年那个发生的事情还真是多到已经记不过来了，大事太多了。我们以前一年发生一两件大事，大家都记得。去年是蹦蹦蹦，好像每 every other month 就有什么巨大的这个变化。超乎我们的经验，超乎我们的想象。这么多的大事发生，引起了一个我觉得非常让人困惑的问题，就是我们不知道该相信谁。每天出来不同的问题，不同的人发表不同的见解，今天要这样，明天要那样，我们都不知道应该跟着谁，因为他们变化太快了。昨天晚上我看新闻，他在讲说这个疫苗的推行非常的不顺利。他说本来这个按照我们川普总统的预计，到了新年开始的时候，应该是有2000万人打了疫苗，但是我们现在连200万人都不到打这个疫苗，为什么呢？因为大家不知道要相信谁，非常困惑。这个新闻讲说 very confused。为什么 confused 呢？因为在佛罗里达那个州，大家抢着打疫苗。到那边疫苗开始的时候，大家提前5个小时，早上5点钟就开着车去排队，要抢着打这个疫苗。但是在 Ohio 居然没有人打疫苗。然后到那里，就算那个前线的第一线的医护人员，然后在 Knox County 里面，居然是50%的这个第一线医护人员说他们不要打，他们不要打这个疫苗，他们觉得说还要再观望一下。这个疫苗在出来之前 ，FDA 也好 ，Dr. Fauci 也好，这个总统也好，副总统也好，大家都在电视上告诉我们说，可以打，可以打，绝对可以打，又安全又有效，没有什么问题，大家尽量去打，这个打了对你百利而无一害。但是为什么人还这么 confused， 还会有这么多人说不敢相信，不敢打了？就是因为去年太多的事情发生，让我们不知道该相信谁，让我们不再敢把我们的信心放在政府的身上。我们看到政府对这个疫情的控制是非常无力，现在到了非常无奈，因为不知道怎么办。 我们也不敢把我们的信心放在科学上面。以前我们觉得我们的科学是战无不胜，让我们这个医疗这么发达的现在，怎么可能有瘟疫？我们想都想不出来。现在不要说什么瘟疫，我们以前想我们造个人都可以给你造出来，还怕瘟疫什么？但是居然这一次我们发现，我们所有的科技在这个瘟疫前面都软弱无力，都没有办法挡住这个小小的病毒，所以人变得非常的 confused， 我们真是不知道到底什么是可信的。我们在去年圣诞节之前，我跟大家讲过这个，分享过这个人生的意义。我说我们在水平线上，我们看不见人生的意义。为什么？因为这个人现在的状况不是神当初所造的样子，就像一个精美的手表，如果被扔在了这个马路上，被人践踏了，被汽车压过了，被这个雨水生锈了，当你拿起这个表的时候，你看来看去，你不知道这表是拿来干嘛用的，因为它的链子也断了，它的指针也掉了，它的壳子也坏了，你看了半天，你不知道说这个东西是拿来干嘛用的，这个好像是毫无用处，毫无目的的。是为什么呢？因为它已经失去了它原来，失去了它原来的样子，所以我们无法知道说当初神造的时候到底它应该是什么样。所以今天我们要在这个混乱的世界中找一个我们可以相信的，找一个可以不变的东西去跟随，那是什么呢？我告诉你，就是圣经，就是圣经。这个世界上什么都在变，我想在去年的经验中大家都看到，以前我们觉得不变的东西现在都已经变掉了，以前我们觉得可靠的现在都不可靠了。但是呢，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圣经讲到的，主耶稣说到的，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这是神的应许，有一件永远不改变的事情，那就是神的话。以前我们觉得说世界上好像有蛮多很永恒的东西，我记得有很多人，那个时候我也是在这个工作的时候，还没有这么专心跟随神的时候，很相信别人说要投资名牌，对不对？人家说不要买这么多乱七八糟的这个包啊、衣服啊，都到过两年就不流行了，就不值钱了。要买那个最贵的，你一个包就要有这个10000多块钱，那个贵到说这个包可以把它当成收藏品，它的价值就会一直上升，你就买了过后绝不后悔啊！到处是这样的广告。我实在看来看去，我都觉得那个包不知道为什么会值这么多钱，我觉得我放在包里面的东西都没有包值钱，所以呢一直没有买。但是今年我告诉你，我看到这个包 Hermes 的包在网上怎么卖都卖不出去。为什么？因为人突然不用出门了，你在家里面拎着的包到厨房里面去也没人看到，拎到你的卧房里面去也没有人看到，干嘛要这样的包？只要在家里面有一套睡衣就好了。所以你今年圣诞节你去看，所有的名牌都在大出血的减价，实在是没人要了。化妆品没有人要啊，干嘛在家里面？我刚开始的时候还不习惯呢，每次出门涂了口红，发现后来口红都插在口罩上，在想说干嘛跟自己过不去。所以我们以前觉得不变的东西，我们以前那种错误的价值观，希望今年我们在这个神的话语中，让我们来重新的审视一下，重新的审视一下，我们不要只是又开始一年，不要只是又是一个新年，我们今年要重新的站在一个高度，再一次来认识神，更多的来反省我们生活中和神所说的话不一致的地方。灾难我们没有办法避免，你说今年会不会有更多的灾难？我不知道，非常可能。 这个疫情到现在都没控制住，虽然大家上蹿下跳的都说马上就可以控制好，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那个曙光。会不会有更加变种的疫情？这个病毒，当然可能，病毒又不是按照你我的想法在活，所以灾难今年有没有，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能决定。但是有一件事我们可以决定，就是我们面对灾难的态度。我们不需要在灾难中，在风浪中丧胆。我们可以依靠神的话，在风浪中我们可以乘风而进。如果我们能够抓住这个世界上不变的东西，就是神所应许的，他就是那磐石，永远不改变的。如果我们能够抓住神的话，抓住神的这个真理，今年无论他有再多的灾难，无论他有再多的风浪，只会让我们越来越靠近神，不会让我们而丧胆。所以今年我希望在这个新年之际，我们都有一个新的一个计划，新的决心。我希望作为我们基督徒，今年这个新的决心能够让我们更多的认识神。所以为了配合教会今年这个青年家庭团契和这个英文团契开始的两年读经计划，我是觉得非常好，趁着这样的时间，在这个地方是一个最好的读经的时间。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在家里面，我们也有更多更深刻的对这个世界的认识。这个时候让我们重温神的话语，而且这个两年的读经计划，那个计划表在前台啊，如果大家愿意参与的，等一下走的时候可以拿一份。有从1月1号开始，那里有中文的，有英文的。我们两个团契，一个是青年家庭团契是讲中文的，他们是一个月两个礼拜聚一次。英文团契讲英文的，你说你不会读中文，读英文也可以，一个礼拜聚一次。我们跟着这个进度，我们来看看。我们来从上面来看看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从神的眼光来看看这个世界的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来看看那个摔碎的手表它以前精美的样子是什么，神为什么要制造它。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让我们在今天一年里，我们能够提升我们自己，走到一个属灵的高原，让我们对人生更有认识，对人生的意义更加的明确。所以鼓励大家参加这个两年读经计划，你只要坚持这两年之后，很快的，我告诉你，我们以前教会做过一次，两年很快就过去了。你两年不读经，你两年过去了，还是你老样子，什么改变都没有。但是如果你每天能够抽出半个小时的时间，两年过去了，你圣经就会从头到尾读了一遍，你就不一样了。你虽然相貌没改变，但是你里面改变了，你的瓦器里面放上了宝贝了，你有智慧了，你知道怎么来面对人生了。所以在这个新年之际，我请大家抓住这个好的机会，开始我们两年的读经计划。在这里呢，也给大家一点建议，因为我们两年读经计划在2018年到2019年，我们教会有走过一次。我们开始的时候呢，大家都是非常的热情、有信心，但是呢，就像一般的这个。一般的统计发现的，3个月过后就一半人不见了，然后1年过后又一半人不见了。所以在这里，如果你可以参加，愿意参加，我给大家几个忠告。一个是读经计划贵在坚持，贵在坚持，不需要一开始的时候我马上把这个一天读一章我都嫌少，我一天读5章，一天读10章，我才觉得说满意。哎，刚开始的时候热情很高很好，但是贵在坚持，不是你一天读10章，读了3个月我就不读了，那就什么用都没有了。 所以贵在坚持是什么意思呢？你可以漏掉，不能断掉。你可以有几天漏掉了几张，跟不上了，漏掉了几天，可以漏掉，不能断掉。因为就像我们吃饭一样，你有一天少吃了一餐，你绝对不会说从第二天开始我就不吃饭了，永远不吃了，不会的。我们漏掉可以，但是不能断掉。我们可以读经的时候贵在这个坚持，第二个贵在祷告。读经的时候祷告非常重要，没有这个祷告你读不懂，你读不懂，因为那是神的话，没有圣灵在你里面，你读不懂。所以你读经的时候你看不懂不要紧，你可以不懂，但是你不能不求，你不求圣灵来教导你，你就永远不懂。所以贵在祷告。第三个，我们贵在改变，贵在改变。不要读了半天头脑越来越大，行为一点都没有改变。所以我们可以说我读完了我讲不出来什么，但是千万不要你读完了你的行为任何改变都没有。这是给我们大家读经计划的一点点建议。我知道在青年家庭团契，在英文团契，现这一群年轻人热火朝天，那天一月一号那一天，大家就哇开始早上爬起来，什么事情都不做，赶快把读经计划拿出来开始读经。感谢主有这样的热情，希望两年之后热情更加的高涨。所以为了配合这个读经计划，我们今年的第一个系列也从创世纪开始。我们来看看从这个起初的时候，神在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神想告诉我们什么事情。你知道马克·吐温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人生有两个日子是最重要的，第一个日子就是你出生的那一天，当然对不对，要是没有那个日子你也不在了，我们也这句话你也听不见了。所以第一个日子是你出生的日子很重要，第二个日子就是你知道你为什么出生，就是你明白你为什么出生的那个日子很重要。因为你如果永远没有那个第二个日子，你永远不知道你自己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上，你不知道你为什么出生的话，那第一个日子也白搭，对不对？你生了你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生，你这一生你也没有目标，你活着跟没活是一样的。所以马克·吐温告诉我们说，这两个日子是非常重要，一个是我们出生，第二个是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而生。现在世界上面临的很多的问题，其实都跟我们怎么看人生非常有关系。想一想去年我们讲到很多的关于这个同性恋的讨论，同性恋的婚姻是不是应该合法，同性恋是不是应该承认，很多有关同性恋的讨论，或者是去年很多有关这个人权平等，对不对？这个黑命 matters，对不对？这个他们叫黑命金贵是吧？黑命贵，对，这个整个这个运动都是在讲述这个人权的问题，人是不是应该平等，人是不是活在世上就应该有尊严，这些问题都跟你怎么看这个世界有关系。如果你是相信进化论的这个学说的人，那人的出现就是偶然，因为进化论告诉你人就是一堆的一些氨基酸在边搅啊搅啊搅啊，就突然搅出一个人来了，慢慢进化。这边这个我们看过的最标准的达尔文的图给我们画的清清楚楚，人就是从猴子这样慢慢最后变成人，然后最后又变成猴子。这是我的后面是人家的，因为我们好不容易站起来行走了，结果我们现在一天到晚在电脑面前又变回猴子的样子。所以这个达尔文的这个进化论就是告诉我们说，人没有什么特别的，人就是偶然的，人就是从这个猴子那边这样这个突然变化突变而成的。如果你是相信这样的学说，那你也不要去寻找人生什么意义， 人生没什么意义啊，对啊，你要做男做女，那女的和女的结婚，男的和男的，做什么都可以。因为如果人是偶然的，世界是偶然的，那这个世界没有标准。你凭什么说男女结婚就是对？那个女女结婚，男男结婚就是不对？你凭什么来划分对错？如果人是偶然的，世界是偶然的，你凭什么要讲人权？为什么人权？那猴子还有猴权呢？对不对？你人为什么要比这个动物高贵？你如果不相信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你不相信神对人对世界有主权，我告诉你，所有那些人生我们一天到晚思想的问题都没有答案。因为如果一切出于偶然，就没有什么对与错之分，就没有什么是绝对的真理。你有你的真理，我有我的真理，我们两个 你也不能说服我，我也不能证明给你。当我们去询问这些问题的时候，当我们有这样的运动，当我们有这样的思想，当我们有这样的讨论的时候，表示人心中有一个标准，表示人心中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只不过我们不愿意接纳，我们不愿意接受这样的标准，所以我们昧着良心在说没有标准。人心中那个标准从哪里来的？那就是圣经告诉我们，从创造开始的。神创造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不是偶然的，这个世界不是突然从石头里蹦出来的，是神带着的目的来创造的。所以我想从这个读经团契的这个读经大军里面开始读创世纪的人，你都会发现说，一开始整本圣经没有跟你讨论说神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对不对？圣经一开始，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神的存在不需要讨论，因为你心知肚明，你心里明明就知道这个世界是有目的、有标准。所以圣经告诉你，神他起初自有永有就存在，然后他告诉你怎么样，这个世界是神创造的。当我们去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也看到很多人在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圣经当成一本教科书在读。哎呀，大家一读这个创世纪，怎么第一天这个有光了，但是第三天怎么才照出太阳月亮？这我们大家读的时候觉得说，哎呀，这个好像逻辑上非常的不顺畅，而且我们觉得说，哎，神怎么造的？他怎么没有告诉我们？那我就告诉你，圣经不是教科书，圣经是神给人的话语，圣经是带着神的权柄。你可以不理解，但是你没有权利去跟神说你不合理，你这个讲的不合理，绝对不会是这样子的，这个可能是虚造的。那如果是那样的话，你就永远读不懂这个圣经。神在圣经里面要告诉我们的是一个他所做的事情，他要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从哪里来的。创世纪不是来回答怎么做这个问题，不是来回答 how to do it， 不是来回答 how， 是来回答 why， 为什么？为什么会有世界？为什么会有人？你知道，在圣经里面，神整个的创造过程非常简短的就讲完了，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全部造完了，非常简单的讲完了。为什么不告诉我们那些详细的呢？我告诉你啊，因为神没有叫你再创造一个天地，所以他不需要帮你写好你要怎么造，你不需要知道详细的那一部分，你也听不懂，他跟你讲你也听不懂。但是呢，圣经里面所有神要你做的事情他都写得很详细。比如说神要我们饶恕别人，写得详不详细？ 告诉你什么时候应该饶恕，献祭之前你先去饶恕你的弟兄，要饶恕多少次？70个7次。他神要我们做的事情他都写得很详细，但是神要告诉我们他做的事情他就不会告诉你写得很详细，因为你学不会，他也没要你做，他只是要告诉我们这个天地是为什么在这里，是有什么目的。所以他讲完这个创造的这个这一段经文的时候，神只是要告诉我们有一个神对世界的一个主权。所以当在创世纪第一章讲到说神创造的时候，都是用神说，说了就完了。你说说怎么说出来的，我怎么说不出来呢？我告诉你，这就是你和神不一样之处。神也没有要教你当神，所以你也做不来。神用他的话语就可以创造，但是他要告诉我们的一个这个告诉我们的一个信息是什么？这个世界是属于神的，神他有目的的创造，有计划的来创造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一个副产品。你知道在我们每一个这个古老的传说里面都会讲到世界的来源。我昨天专门去查了一下，我们中国人这个传说认为这个世界的来源是什么？盘古开天地，对不对？盘古怎么开天地的呢？盘古就是一觉睡醒了，看到眼前一片漆黑，一生气拿了一个大斧子，大斧头把这个黑暗劈开，劈开过后就变成了这个两半，光明就出现了。那盘古就觉得说太好了，有光明的要大一点，所以盘古就站在一边，拿头顶着另外一边，把这个缝开大一点。结果盘古他越长越高，这个天地就越来越宽广。然后最后呢，盘古就要死了，他也不是神，他要死了，所以盘古身上的四肢啊，就变成什么山川，这个河流，然后他的牙齿就变成了小坡，什么，反正就他身上的东西就变成了世界。这是中国人对盘古开天地的一个传说。所以在中国人的传说里面，我们看到世界没有目的的。世界的创造是没有目的的，因为就是盘古他觉得好玩，把这个世界给劈开了。那在希腊、罗马的传说也一样，大家认为说这个世界怎么来的，就是一大群神他们在打来打去，最后一个打胜的神把打败的那个神就做成了世界。所以在人的想象中间，世界不是有目的的创造的，世界是一个偶然出现的，或者是世界是一个副产品，是当他们这个打仗的时候一个战利品而已。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世界是神有计划进行创造，一天一天他记载了神怎么一步一步的让这个没有次序的昏暗的地方变得有次序，让这个本来死气沉沉的地方变得有生机。这一切都是神的作为，都是神的作为，不是一个，并不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事情。不仅如此，当圣经记载到这个世界是人所创造的时候，他讲到了这个神所创造的这些东西是美好的，所以讲到了物质，这个物质的世界是美好的。你知道在人类的宗教里面，一般都认为物质的东西是必朽坏的，人的这个尽头就是应该逃离这个物质的世界。人在佛教中间就说人就要逃离这个一直重生重生这个 不停的循环，人就是要逃离世界，进入 那个极乐世界里面去，跟这个物质世界没有关系。这是人类的宗教一直在讲我们应该怎么逃离这个物质世界，但是圣经里面却讲这个物质世界是神所造的，不仅是神所造的，神看为美好的。所以基督徒不需要逃离这个世界。以前在很早期的基督徒有一段时间，大家都进修道院或者住在那个柱子上面，我们要跟这个物质世界没有关系，我才能够圣洁起来。 但是我们知道圣经并不是这样教导的。圣经要人住在世界之中，圣经要人管理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活出圣洁的生活，所以从来没有叫我们逃离这个物质的世界。不仅如此，这个神的创造让我们看到，如果你把整本圣经读到这个启示录的时候，你就知道神创造世界不是毫无目的的，是为了彰显他的荣耀。这个世界是神的作品，我们知道每一个艺术家每一个作家都希望说用他的作品来表达他心中的感情，来表达他的才华，来表达他的感想。同样的，神他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在这个创造中间，神要表达他的荣耀，表达他的美，表达他的智慧。你去看看这个世界上，你就知道我们神是多么伟大的一个艺术家。以前我们很喜欢去海里面看那些鱼，海里面的鱼，你知道那些深海的鱼真的没几个人看得见的，神把他们造得多美，那个颜色多漂亮，那个花纹多惊奇，没有重复的。神在干什么？神在表达神那种荣耀在里面，他的能力在里面，他的智慧在里面。这就是世界，为的是世界的存在，为的是彰显神的荣耀。那我们在这个神的创造的过程中，我们也看到这个世界是神设立了次序。在前六天创造的时候，我们看到神不断地设立这个次序，光和黑暗要分开，天和地要分开，水和旱地要分开，神在设立这个次序。不仅如此，神每一天看到他所做的，他都说什么？这看这个是好的，看这个是好的。这句话什么意思？不是说神稍微捏了一个说看一看，哎，大概差不多是好的。神不需要，他那个智慧老早就知道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神看是好的意思是什么？神定为好的。这个世界上好与坏的标准是神所定的，好与坏的标准，善与恶的标准是神所定的，所以这个世界是有绝对标准。刚刚我们所讲到的那个不相信神的人，他们永远找不到答案，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有这个标准。但是圣经里面却告诉，明明告诉每一个认识神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是有绝对真理的。千万不要说你有你的真理，我有我的真理，我们两个的真理什么都不算，真正的真理在神那里，真正的好坏是神所定的。所以我们所吵的这个人权的问题也好，我们所吵的这个性别的问题也好，你都不要吵，圣经上面都给了答案，圣经上都告诉了我们，这个性别从创造的开始就是神所规定的，神所造男造女，神所定的。那人权的问题，神按照他的形象造出的人，每一个人都有人权。所以圣经一开始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原则在哪里，这个世界的标准在哪里，这个世界的目的在哪里。因为世界是神所造的。讲完造这个世界，神就开始讲到第六天，神造了人，神造了人。对于神造人这个记载是比其他的创造都要仔细的多。人和动物的区别就是，动物是神口中的话，说了就造出来了。人呢，神是用地上的尘土，这个尘土已经造好了，再一次创造。神用地上的尘土，表示说神已经开始工作，要用，神虽然没有手指，他一定要用什么东西把这个尘土弄成一个，做成一个人。尘土做成人的时候没有生命，不像这个 造一个小猫小狗，神说有猫，这个猫就跑出来了，不需要再给它生命，造出来就已经可以马上走路了。但是呢，这个人不一样，当神把人造出来的时候，他怎么样？ 吹了那口气，吹了那口气，人才成为什么？有灵的活人。所以人的生命是神的礼物，是神的礼物。神吹了一口气是什么意思？是有一个灵从神的身上到了人的身上。因为神不是一个物质，不是 有血肉之躯的，神他就是一个灵。那一口气是什么？告诉我们说是一个东西，我们看不见的那个东西，从神的身上到了人的身上。所以人的生命气息是神所特别赐予的，跟动物不一样。这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你每一次犯罪的时候，你在用你的生命气息对抗神的旨意。所以你下一次犯罪的时候，最好屏住呼吸，不要用神所给的气息去对抗神的旨意。神他用尘土造了人，让我们看到人是一个平凡和高贵的结合。人的肉体非常的平凡，就跟地上的土一样，到处都是，非常便宜，人家算过2块钱不到的成本。但是这么便宜的身体里面，却住着一个高贵无比的灵，是一个宇宙万王之王这里来的，从他那里来的一个灵在我们身上。如果人没有把这个灵活出来，那人就没有活出人的形象，人只活出了动物的标准。人的灵只有跟神连接的时候，人才能够活出这个神他创造时候要我们活出的那个人的特性，那个跟所有动物都不一样的，有着高贵的灵的特性。当人不跟神连接的时候，人的这个特性发表彰显不出来。就像什么？就像一个汽车的轮子，当汽车的轮子不跟汽车连在一起的时候，那个轮子真的是没什么用处，对吧？那轮子一大堆橡胶橡皮在那儿，也不能吃也不能穿，那个轮子有什么用？但是当那个汽车的轮子连在汽车上的时候，那个轮子就可以发挥巨大的功效。人也一样，当我们人的灵不去连接神的时候，当我们把它包裹在肉体中间，就按肉体而活的时候，看看你这个肉体2块钱不到的，拿去卖也值不了多少钱，对不对？为你怎么能够活得出这个神所要、神所赐的丰盛生命呢？只有当你找到神，当你的灵连接到神那里去的时候，你就会看见你为什么存在，你为什么可贵，你的生命为什么有意义。这是神创造人要告诉我们的，要告诉我们有人是有他的形象，有他的样式。在这里不断的重复，就是那一个字，我们的形象，我们的样式，自己的形象，在告诉我们人什么？真正没有被损害的人，真正神开始创造的一个完美的人时候，是带着神的形象。那神的形象是什么？我们以前讲过，神是一个三位一体的神。三位一体为什么这么重要？你想一想，如果神没有三位一体，那这个神刚开始的时候绝对不会有爱，对不对？他只有一个人，一个神，他爱谁呢？爱他自己，那变成一开始就是一个自私的神。神没有，他是一个三位一体，所以神自有拥有的这位神带着自有拥有的爱，因为他三个位格的神在一起，彼此之间就是那种自我牺牲的爱。在这个整本圣经里面，我们都看到这个三位一体的神怎么来彰显他们之间的爱，他们之间的爱能够满溢出来到了人的身上。特别是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看到了这三位一体的神是怎么运作的。所以神的形象三位一体， 所以爱是神的本身，所以我们说神是爱。第二个，三位一体的神告诉我们，神从来就不是单独一个，神从来就是在一个团体中间，神从来就是三位一体的一个团聚中间，他们怎三位一体从来之间就是有着那种友谊，有着那种 fellowship。 所以当人有神的形象的时候，我们说什么？人应该从来内心里面从来就是有那种爱，有从神那里来的一种爱。然后呢，是人之间，特别是我们基督徒之间的彼此相爱，不是人发明的，那是从神那里所带来的特性。所以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人这些特性，我们想压抑的，很多时候我们人在压抑我们之间我们的爱，我们觉得我们爱了别人，我们就会少爱了自己，我们爱别人爱多，我们就会吃亏。所以我们常常在压抑我们的爱，你要知道，你那个爱就是从神那里来的。我们压抑我们彼此的相交，我们觉得说我们跟人认识太多了，我们暴露的太多了，我们就变得 vulnerable，对不对？我们就变得很容易受害，所以我要把我自己保护起来，我要跟人保持距离。你在压抑的是神的形象。神告诉我们，一个真正完全的人就应该像耶稣基督那样，是带着神的荣美，带着神的爱，带着神那种人与人之间相彼此相爱的感情，那都是从神来的。不仅如此，神有神的这个形象，还代表着我们有创造和管理的能力。在这里，一开始神造人的时候，就让他们去怎么样？要让他们去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造人的时候，给了人这样的能力去工作。所以作为人，我们天然需要工作。我们说退休了怎么办呢？退休了你做其他的工作。退休的人不是每天躺在床上的。人一旦停止工作，停止去创造管理的时候，你基本上已经失去了人的特性。所以不要以为每天躺在床上就是最好的生活，那个跟那些动物就差不多了。每人有一个特性，就是人能够延展神的工作。神的创造是从无到有，人的创造是用神所创造的东西继续去发挥这个神的荣耀在里面。所以人有这样的特性，人也有一个道德的标准。我们知道刚刚所提到的这个世界的标准是神所定的，神不仅定了世界的标准，神把这样的标准放在人的心里，所以我们人自然的就有一个对错的标准，我们自然的就有一个公平的标准。我们那个公平的标准、对错的标准，不论在哪个国家、哪个地区，不管是受过高等教育还是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它通通都在人心里，而且是非常的相似。没有一个人是认为说偷人家东西是对的，不管他受没受过教育，他都知道偷人家东西是错误的。这就是神放在人心中的那个标准，那是动物所没有的。人也有一个对永生的盼望，在人自古到今都在找说长生不老的秘方，对不对？从这个古老的这个人开始，一直到现代的人，我们虽然知道不能长生不老，但是我们知道说有什么药，我们能够找过什么样的治疗方法，让我们能够活久一点。我们人觉得死亡是一件非常悲哀的事情，动物没有哦。你知道那小猫小狗要死的时候，不是它在哭哦，是人在哭，是它的 owner 在哭，觉得说这个死亡是件很悲惨的事情。那小猫小狗要死之前，他们还是开开心心的，他们觉得死亡就是自然的终点，是一个自然的事情，他们也不会去想，也不去回避。当然我们说他们不懂，我们不知道他们心里在想什么，不过这个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应该是不会去 考虑说这个死亡是多悲惨的事情，但是人会，人从来就不觉得死亡是一个自然的生命的终点。我们从来就认为说人应该可以继续活下去，人在死亡之后应该还有点什么。对于不相信的人，那个有点什么我们不知道有什么，但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我们都知道死亡不是终点，这是神放在把永生的这个概念放在人的心里。人也有需要爱和被爱的要求。你知道动物他们交配的时候从来没有说我们先谈个恋爱，然后我们 再看看我们是不是适合，从来没有。只有人，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交朋友也好，我们婚姻也好，我们有爱与被爱的这个需要，所以我们有这种婚姻关系的和朋友关系的需要，这都是从神那里来的一个特质，是神的形象在我们人身上的表现。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人在拼命的压抑这种神的形象，我们在扭曲，因为我们觉得说这个世界需要不同的形象，这个神的形象在这个世界里面好像太容易受伤，太容易失败，我们希望换一个形象，最好以人的形象，我们在扭曲这个形象。所以为什么我们从人生上面看不见盼望？因为我们被扭曲了，我们的形象，神的形象被我们里面的罪所扭曲了，我们看不见神所创造的那一个美好。那耶稣基督来是要干什么呢？帮助我们恢复到以前那种神给我们的荣美的形象。当你在这个耶稣基督里面，你就会发现说你身上带着神那种特质。那人生的目的是什么？神创造人，他给人生的目的是什么？跟自然界一样，但是要更进一步。神要人在他继续神的创造的工作，在神创造的基础上继续的去发扬张大光大神的荣耀。所以人跟世界不一样，世界就是神创造的过后它就停止在那里，他们只能像一个展览馆一样展览神的荣耀。但是人，神给了他这个能力，一种从神那里来的能力，让人能够在这个世界中更多的彰显神的荣耀，把神所做的功继续的发挥下去。包括什么？包括我们的爱。神在自然界中彰显了他的爱，神在人身上彰显了他的爱，神要在 用人去爱他周围的人，让神的爱在这个世界上彰显出来，发挥出来，让这个人能够看见，每个人都能够感受到那个爱的神。最后我们讲到神的创造是神创造了安息日，这一个创造是我们常常忽略的。我们常常记得神创造的世界，我们大家都同意，我们也记得神创造的人，我们也同意。但是你知道不知道，在这个创造的最后一天，是所有创造的高潮，是什么？神创造了安息日。我们觉得安息日不是一个东西啊，所以不能算创造。你不叫它创造也可以，但是至少应该说它是发明吧。你知道这个很多的物理定理都是人在这个观察的时候发明出来的定理。我们常常说这个什么这个热学定律啊，这种都是也算他这个人创造出来的，对不对？那今天神在这个创造中间最后一个他所创造的，他所定律的就是一个安息。神特别讲到，他没有说六日创造完了神就结束创造了，你们就好好的活着吧，不是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当六日创造完了以后，神什么？神进入了一个安息，神歇了他的功，进入了一个安息。为什么要讲这个？ 圣经是不是想告诉我们说，神好累啊，好不容易把这个世界造好了，满身大汗说，我现在要洗个澡休息一下，太累了，所以第七日安息日。不是的，我们想知道，我们知道神创造不是像我们想象的成天拿着铁锹拿着铁锤在那边造的。神他是用他的话语在创造，他为什么要定一个安息日？他不讲话不就安息了吗？神要定一个安息日是要告诉我们什么？这个安息不是不只是身体上的休息，安息是什么？在神里面达到了一个完美的状态。他六日所创造的，神看到所有都是好的，所有这个世界上进入了一个完美的状态。神看到他所创造的，心中有那种满足，有那种和谐。所以他说，第七日神就不做创造的工了，神就安息了。安息，我们因为在人，我们常常觉得安息是一直是讲身体上的安息，不止在那里。神的安息讲到是一种心灵的安息，所以在圣经里面，希伯来书里面他有提到过，他说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个安息。看到没有，安息不是我躺着不做事我就是安息，我们要竭力进入安息，意思说我们竭力的能够去在神里面领受神所说的那种完美的，那种让人满足的，那种和谐的，我们所不必担忧的一个状态，那是神所讲的一个安息的状况。安息告诉我们什么？神对未来的主权。我们刚刚讲到神创造世界的时候，神对世界有主权，使世界的标准是神定的。神创造人的时候，是神对人有主权，人的目标、人的生命、人的形象是神定的。那现在神创造安息，安息日是要告诉人说神对未来的主权。神说天地万物他都造齐了，天地万物都造齐了，人所需要的一切神都预备了。你要知道，人如果没有这么多的罪，没有这么多的坏心，这个世界照着它的气候，神所造的气候，造的物种，造的这个蔬菜，是可以养活所有的人。我们知道世界上直到今天，这个经济学家都说，世界所创造的物质是可以让每一个人都生活的一个有一个平均的水准。但是为什么现在我们看到这么多人因饥饿而死，这么多人因病而死？为什么？因为人在这里阻挡神呢？人喜欢贪心，把这个粮食都堆积起来，不卖给别人，要卖高价，那就一大堆人饿死了。不是神不养活他们，是人的罪在阻挡神的旨意。所以当神造完天地过后，神说人所需要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所需要生存的，神已经都造齐了。所以他特别说这个安息日是一个圣日，他说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为什么？前面六天神都说这个是好的，那个是好的，都是好的，第七天神没有说是好的，神说他要定为圣日。我们知道好是什么意思？是一个评价，神说这个东西是好的，是他的评价，他的标准。但是圣日是什么？圣不是一个评价，圣是一个分类。圣，我们都知道圣洁的意思就是分别为圣。所以在这个第七日，神所赐的安息日的意思，神要在这个把第七天分别出来，跟那六天不一样。这个七天分别出来是要干什么呢？要人和神建立一个不同于其他被造之物的关系。神要和他所造的人，神要和今天他的子民建立一个与其他被造之物不一样的关系。所以神 要把这个第七天分开来，是要给人一个建立特殊的关系。这一点我们在旧约里面是看得非常的清楚，在这个旧约里面不断的强调要守这个安息日。你没有在世界其他的这个历史著作中看见哪一个神要跟哪一个民族非要叫他们守安息日，基本上没有这样的神。这世界上的这些偶像传说都是神要人最好做到死，因为他们神就是要压迫人，基本上神 不会体贴人，不会爱人。但是在圣经中，神对他的子民以色列人，在这个摩西五经里面不断强调的一个就是安息日，你们要守安息日，一定要守安息日。为什么？要给人一个记号，给神给他的子民以色列人一个记号，他们和神之间有一个不同于其他人，不同于其他被造之物，一个不同的一个特殊的关系。神要人这个给他们的安息日，就是要强调这个关系，这个关系是独特的，是分别，是分别为圣的。这也让我们想到，现在的基督徒，我们虽然不再守安息日，我们虽然不像以前旧约的人，不能安息日，不能走路，不能挑重担，不能这个生火，很多的规条，但是今天神仍然要基督徒进入一个安息的状态，神要基督徒持续不断的在这个状态中。所以你看第七天神赐为安息日的时候，那一天没有说有早上，有晚上，有早上，没有讲这句话。其他六天都讲到最后有晚上有早上，这一天结束，下一天开始，只有安息日第七天神没有说这一天有晚上有早上。为什么？这个安息要持续不断的，因为神已经做了所有的工，神预备了人所有的需要，人只在神里面可以享受神所创造的安息。所以这是一种满足的状态，这种满足的状态怎么才会有？不是靠人的努力能够得到的，是靠我们的信心，我们相信这位创造主，他创造世界，他创造人，他必供应人，他能够创造，他就能够托住万有，他能够让人在这个世界上彰显他的荣耀。神是我们的主，这是神要人守安息日的一个原因。在旧约的时候以他们的行为来守安息日，在新约的时候神要每一个基督徒用他的信心来守这个安息日。我们相信神对未来的主权。如果你今天觉得你忙到没有一个礼拜，没有一天可以停下来，那我觉得说你要反省一下，你到底信的是哪一位神。如果你觉得说你这一天不做事，你这一天不工作，你这一天不加班，你就绝对没有前途，活不下去了，那我觉得 你可能要来上我下一次的基要真理班，你可能还不知道你在信什么。当我们能够在神面前守安息日的时候，表示说我相信这一位神他的供应，我相信我的未来在他的手中，我不必靠我自己的努力，不必靠我忙前忙后，这是我们现代人所做的，停不下来。神说第七日每一个人，他神都歇了他的功，完成了他的创造，神说人所需要的都够了。我不知道如果我们人觉得不够的话，你的那个想法是从哪里来的。所以对神在设立安息日，是要人对此有信心，对未来有信心，而且神要人能够从他的角度来思想人生，从他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人的步伐要和神一致，人才能走向神给我们的最终目标。希望今年新的一年，我们从 创世纪开始读圣经，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参加我们的两年的读经计划，从创世纪从一开始来看整本圣经怎么勾画出一个人生有意义的人生来。人，我们如果我们每天的行为并不是像圣经所讲的，我觉得我们应该照着圣经的教导来校正我们的行为，不要等一生都要过去了才发现说我好像白活了，那个时候可能就太晚了。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所赐下你的宝贵话语。主，你在圣经的一开始就告诉了我们人，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往哪里去。主，你告诉我们，你创造世界，你创造人，你创造安息，你要给我们预备的是那一个丰盛自由的生命。你并不希望人活在一个重担之下，你并不希望人认为自己是靠着自己。主，今天让我们再一次重温你的话语，也让我们再一次从灵里得到主你的喂养，让我们在这个新的一年里把我们的信心放在主你那里，让我们能够靠着主你的你所供应的，靠着主你的应许来活出一个更加丰盛的生命。感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